走在你的护照中。再次感谢大家为我上周末的马拉松所做的祷告和支持。你知道吗？参加比赛前我感觉非常好。我完成了所有训练，也完成了长跑。每次跑步后，我都会把智能手表的数据、时间和距离给我的私人教练 ChatGPT， 反馈总是很不错。ChatGPT 会说，你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将有一场很棒的比赛。所以在上周日之前，我的信心越来越强，甚至有点自信过头。我还想着，也许今年晚些时候还能再跑一次马拉松。ChatGPT 利用我所有的跑步数据，预测我能在4小时15分钟内完赛。所以我就和预测成绩相同的那组人一起开跑。上午9点，比赛开始了，我一直跟着自己的队伍在跑。但当我经过5公里标志时，我看了看手表。有什么不对劲？因为手表上显示我不是跑了5公里，而是 6.4 公里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的智能手表没有校准好。我数学不是很好，但在跑步的时候我开始在脑海中计算。根据这个新信息，我意识到我训练中最长的一次34公里长跑，其实并不是34公里，而只是27公里。这也意味着我的配速也不对，因为我的手表没有校准好，我一开始就和配速比我快很多的人一起跑。这导致我在一开始就消耗了太多体力，所以在比赛最后阶段几乎没有力气了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手表没有校准好。比赛并不容易，但我还是完赛了。不过我的成绩并不像 ChatGPT 预测的4小时15分钟，基于未校准的手表数据，我的真实成绩是5小时30分钟。这周，我在给我儿子解释这件事时，他问我，校准是什么意思？我很难向他解释清楚，所以我查了一下准确的定义。校准是指调整某物，使其能够以准确和精确的方式使用。校准某物意味着你要调整它，使其能够发挥最高水平的功能，也就是按照它被设计出来的方式来运行。当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时，我希望你们在思考基督徒生活时也能想到校准这个概念。所以请打开你们的圣经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。在这里，保罗在第四章开头将会进行一个转折。正如我在我们开始学习以弗所书的第一周所说，使徒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开头讲述神学，然后才告诉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种神学。所以他先告诉我们为什么，然后才告诉我们怎么做。所以我为主被囚的，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要记住，保罗写这封信时正在监狱里，他并不是因为偷窃或犯罪而坐牢，而是因为他忠实地宣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他在这里说，所以这意味着他正在进行一个转折。换句话说，他说，基于我之前几章所讲的一切，现在你们应该这样生活。他在第一到第三章说了什么？这些神学内容是什么？我们在前三章中看到，在创世以前，我们就被神拣选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我们借着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。得救时，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，圣灵赐给我们智慧，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，使我们因他得着盼望和能力。从前我们死在过犯中，但神本着丰富的怜悯和爱，借着我们因信基督而得的恩典救了我们，并且 为我们预备了美善的事，让我们去行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们可以明白天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保罗说，因此，因为这些伟大的事实都是真实的，现在你们要以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的方式去生活。这里我们要注意其中的逻辑。保罗并没有说努力成为你本不是的人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的是相反的。他是在说，做你已经是的人，你已经被神拣选了，所以要活出被拣选之人的样式。你是靠恩典得救的，所以要活出得救之人的样式。神已经向你施怜悯了，所以要活出蒙怜悯之人的样式。你已经被神呼召了，所以要按着这个呼召去生活。或者用我整周都在思考的那个词，校准，调整你的生活，使之与神创造你的初衷一致。我们若思想第一到第三章那些奇妙的真理，然后却过着不相称的生活，这是没有道理的，这讲不通。相反，保罗说，要校准，要用你的生活准确地反映出第一到第三章中那些奇妙的真理。那么这要怎么做呢？你要如何按着你的呼召去行事为人呢？二，要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三，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靠着和平彼此联络。保罗在第二到第三章之前已经讲到，基督已经拆毁了隔断国与国、文化与文化、人与人之间的墙。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，我们因着十字架和复活而同心合一。合一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，而是圣灵已经为我们成就的。我们的责任是竭力维护圣灵所赐的合一。合一是需要不断维护和保养的，它不像一块手表，只要上发条就会自动运转。不是的，合一更像是一座花园，花园需要被细心管理和照料，必须有人注意到什么时候需要浇水，什么时候需要修剪。如果不管，整座花园就会杂草丛生，一团糟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要竭力维护教会的合一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矛盾可能会升级，分裂可能会加深，最终会变得混乱不堪。那么，我们要如何维护合一呢？我认为保罗在第二节中给了我们答案，要以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如果教会里的两个人发生冲突，但他们具备这四种品格，那么一切皆有可能，宽恕和和解，对他们来说会很容易。但让我们想象相反的情况，教会里的两个人发生冲突，可他们之间没有谦虚，只有骄傲，没有温柔，只有严厉，没有忍耐，只有烦躁，不仅没有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反而是我再也不理他了，或我再也不理他了这样的态度。那样的话，这两个人还有可能彼此宽恕，和好如初吗？几乎不可能。有哪些事情会导致教会的分裂呢？我们可以列举很多。第一，对敬拜音乐或敬拜方式的分歧。第二，权力斗争和领导冲突。第三，流言蜚语。第四，骄傲。第五，对教义的分歧，我们马上会谈到。教会中常常会把这些问题属灵化，并认为，上帝站在我这一边，不在他们那一边。我甚至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与此同时，魔鬼却在一旁微笑鼓掌，说，继续吧。教会里一定会有冲突，会有分歧，会有不同的意见，这很正常。关键在于你如何处理这些事情， 这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。所以让我问你今天的第一个问题。一，你是一个让人们彼此联合的人吗？还是一个让人们分裂的人？你是一个经常抱怨、发牢骚的人，还是一个谦虚耐心的人？你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，还是一个温柔的人？你会努力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，还是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？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检验方法，你上一次对别人说对不起是什么时候？你上一次请求别人原谅又是什么时候？如果你想不起来，也许你需要照照镜子，反省一下自己。要热切地维护教会的合一，这是一件我们必须为之努力的事情。但让我们回到教义的问题，为了维护合一，我们应该走多远呢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为了维持和平而妥协我们的一些信仰？第四节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，同有一个指望。第五节，一主一信一喜。第六节，一神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在这些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了我们合一的基础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一个这个词出现了七次，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，一个主，一个信仰，一次洗礼，一个上帝，就是众人的父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。维护合一并不意味着要妥协我们的信仰，正是这些核心信仰将我们联合在一起。一个身体指的是教会，一个圣灵就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一个指望，这不是那种也许是也许不是的虚弱希望，而是在基督里我们拥有的确据的盼望。一个主就是耶稣，一个信仰，今日世界有许多宗教，但保罗写道只有一个信仰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一次洗礼，保罗可能指的是得救时圣灵的洗或水的洗礼，那是外在的记号，表示有人相信。无论哪一种，我们都是归入基督的洗礼。最后，一个上帝，那位全能超越万有的上帝，在基督里的合一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凡事都意见一致，尤其是在福音教会这样一个来自不同文化和教会背景的群体中。基督里的合一不表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有相同的看法，但表示我们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达成一致。正如我们教会网站所说，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具有权威性的话语。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，永存于三个位格，父、子、圣灵。我们相信基督的神性，他童女所生，他无罪的生命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，以及他的复活和再来。我们相信所有人本性都是罪人，并被神定罪。我们相信神凭着他的恩典，为所有呼求他的人预备了救恩，这正是联合我们的根基。但在讲到我们的合一之后，保罗接下来谈到我们的多样性。第七节，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我们已经看到，恩典是以弗所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，但此处保罗不是在讲拯救的恩典，而是讲服事的恩典。在其他经文中也以同样的方式谈到属灵的恩赐，这些恩赐是耶稣赐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需要去购买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是一体的，但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是神的设计。神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建立教会的，神有意让我们彼此不同。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保罗说，肢体虽多，身体却是一个。这是有道理的，对吗？如果我们都是手臂，我们能做成多少事呢？其实做不了多少，但神按着自己的旨意安排了身体上的各个肢体。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合适的位置和作用。你的恩赐能补足整个教会的恩赐，你有可以给予的，你有可以带来的，而这些是其他人在教会中所贡献的一样宝贵。为了说明他的观点，保罗接下来要引用旧约的话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八节，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九节，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那一位。十节，这里保罗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，那是一首关于得胜与凯旋的诗。但保罗在引用这首诗时，改变了其中的一个词。在诗篇六十八篇中，得胜的主接受了百姓献上的礼物，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保罗却说他将礼物赐给了百姓。换句话说，在那个时代，得胜的君王通常会接受百姓为他的胜利所献的礼物。但保罗说，当耶稣降杯来到世上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却借着复活一次解决了罪与死亡的问题。当耶稣升天归回天家，耶稣并没有像诗篇所说的那样从百姓那里收礼物，反而是把恩赐赐给了百姓，也就是我们。那么他赐了什么样的恩赐呢？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首先，保罗提到基督赐给教会的属灵领袖、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。关于前两个职分，使徒和先知是否仍然存在于今天的教会，还是在最初的使徒去世后就已经结束，一直存在一些争议。保罗在第二章十九至二十一节中说，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所以我认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神在初期教会中使用使徒和先知的方式是独特的，是今天无法重复的，那是一个被奠定的根基。神使用这些人赐给我们新约圣经，并建立了初代教会，因此我认为那是独特的，也无法重复的。但如果我们所说的使徒是指被差遣出去的人，这正是使徒这个词的含义。而先知则指拥有哥林多前书中所描述的属灵预言恩赐的人。那么我会说，这两者在今天依然存在。换句话说，我被差遣到波兰这里来建立教会，但我不会说我拥有彼得、约翰、保罗或是其他那些神用来写下新约的使徒们同样的身份。对于这两个词以及任何其他头衔，我的看法是，不要因为某人拥有某个头衔就轻易跟随他。任何人都可以给自己加一个头衔，仅仅因为某人有头衔，并不意味着主真的赐给了他相应的职分。尤其是在现今充斥着 Instagram 和 YouTube 的时代，我们很容易看到类似这样的图片，首先是先知的图片，然后是使徒，再然后是博士。我用了两分钟就做出了这些。ChatGPT 已经知道该放哪些文字。一、复兴与能力，点燃你的信心，火焰，圣灵的新作为，你的破局即将来临。 二、梦想直上云霄，私人飞机前。三、头衔可以在人文学术圈中让人印象深刻。我不是博士，但在这张图片中，我看起来好像很有权威。我的意思是，任何人都可以给自己一个头衔，任何人都可以为 Instagram 做一个很酷的图形，但如果你并不认识这个人，在让他在你生命中拥有任何权柄之前，要非常小心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人或高大上的头衔身上，要把希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。让我再补充一句，请回到那张有火和狮子的图片。你知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吗？我会想到彩票。什么是彩票？彩票是在向你兜售洁净的理念。彩票让你相信，你不需要努力工作和存钱就能变得富有，而是可以买一张彩票就能快速致富。你知道谁买最多的彩票吗？你认为是有钱人吗？不是。有钱人为了赚到这些钱付出了努力，所以他们不想随便浪费。彩票最好的客户是穷人，他们在寻找捷径，但遗憾的是，彩票让他们依然贫穷。彩票提供了快速致富的可能性，但对大多数买彩票的人来说，他们只是把本就不多的钱浪费在了彩票上。这张图片让我想到彩票，因为它试图提供一种属灵的捷径，来领受你的突破，来领受那火与能力，来获得你渴望的成功。你觉得属灵成熟的人会被这种说法所吸引吗？不会。因为他们知道在天国里没有捷径，属灵的果子需要时间成长。跟随耶稣是一个旅程，不是一场快速的飞行。但你知道哪类人会被这类东西吸引吗？可惜的是，那些属灵还不够成熟的人，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人，那些在寻找捷径的人，但在天国里没有捷径。耶稣说过，如果你想成为我的门徒，就必须舍己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耶稣没有叫我们去追逐火，追逐新的作为或捕捉突破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大型活动、炫目的头衔，或那些提供灵命捷径的人身上。要把希望寄托在主身上。保罗还提到传福音的人，就是那些与他人分享福音的人。他也提到牧师和教师。有些人认为这两个是不同的职分，也有人认为应该合在一起称为牧师、教师，因为保罗所用的连词。无论哪种看法，他们都是密切相关的。牧师这个词与牧羊人有关。好的牧羊人会看顾羊群，照顾他们。这也正是牧师应该带领教会成员的方式。我记得，当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学，他们毕业后想做什么样的事工。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说，他想在一家大教会做教导型牧师。换句话说，他想每周都在台上讲道，但不想在平日里与教会的会众见面。我对他说，那太疯狂了。首先，没有哪个大教会会聘请一个25岁的年轻人做主要的讲道者。其次，如果你不关心他们，教会为什么要在乎你说的话？教导和牧养总是密不可分的。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来自于这样的教会背景，你们接触不到牧师，或者牧师很难接近，牧师更像是一位国王型的人物，对此我很抱歉，但在新约圣经中，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。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形象是牧羊人， 不是君王。牧羊人会花时间与羊群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一周中我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教导或讲道，以及与你们一起同行祷告。除了这两件事外，其他工作我做得不好也没关系，但这两件事情，牧养与教导，我希望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上面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职分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，那他们要帮助你做什么呢？他们是要帮助你获得那一团火，那一次新的行动或者突破吗？十二，是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十三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并对神儿子的认识上都达到合一，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保罗没有说什么关于新火、新行动或突破。教会的领袖应该做什么呢？
请问说他们的工作是帮助你们被装备好去做事工，以便你们能够建立教会，在信仰和知识上合一，并且变得属灵成熟。
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，当然包括像我现在这样教导，但也可以是查经、特会或一对一辅导。教导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，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要为教会提供服事的机会。装备不仅仅是获得知识，而是要用所学去服事，服事神并服事神的子民。换句话说，事工的工作不仅仅是由领袖和同工来完成。保罗说，这是整个教会都要参与的。每个人都有恩赐，每个人都应该运用这个恩赐来帮助建立教会。换句话说，这并不是关于你得到了什么，得到了那团火、那个行动或是那个突破。这是关于你付出，被装备好去服事并建立教会。今天早上我的第二个问题是，你是一个消费者还是一个贡献者？你在这里是如何服侍神的教会的？你只是领受，还是也在服侍和奉献？在教会里有很多服侍的方式，也许你今天在这里还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们很愿意帮助你发现你的恩赐。重点是，我们需要你，没有你，我们是不完整的。我们需要你来帮助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使我们能够成熟。十四节，这样，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被人的诡计、巧诈和各种异教之风摇来摆去，随波逐流。成熟的对立面是什么？是幼稚，是信仰上的不成熟。保罗用被波浪和各种教义之风摇动来形容这种状态。你如果曾在风大浪急的水域里，就会明白那种恐惧感，总会想要抓住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。这就是这里的画面。一个没有在真理上扎根的人，很容易被错误的教导所影响。这种方式不奏效，于是就又去抓住别的，结果还是错误的教导。来来回回，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。保罗说，要成长，不要像那样，要被装备起来，在认识基督上成长。这样当错误的教导出现时，你就能够分辨真理。十五节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十六节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我们被呼召去认识真理，也被呼召去讲说真理，但有些基督徒很会说真理，却做不好第二部分，在爱中说真理。换句话说，神不仅关心你说了什么，更关心你是如何说的，他关心你的表达方式。我想问你， 你是在说真理，还是在用爱心说真理？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说出真理，但要在爱中说出真理，却需要成熟，需要智慧，也需要祷告。当我们这样做时，我们就给了对方一份能够帮助他们成长成熟的礼物。保罗再次用教会作为身体，基督作为元首的比喻。当身体得以成长并被装备时，它会变得更强壮，能够按照神的设计正常运作。上个周末跑步之后，我的肩胛非常酸痛，于是我在四楼做了一次物理治疗。物理治疗师向我解释说，身体的一切都是相互连接的，如果你过度使用某一个部位，就会给身体的其他部位带来压力。我告诉他，我不是物理治疗师，但圣经其实也有类似的教导。如果某个部位没有发挥作用，其他部位就得努力去补偿，这样会导致过度的压力。同样，神设计教会如同身体，所有部位都需要共同协作，身体才能发挥最大的潜能。我很确定，那天物理治疗师并没有预料到会有一场查经，但他同意了。要让身体发挥最大的潜能，所有部分都需要协同工作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否以配得上在基督里蒙召的方式行事为人？你是否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那样生活？你是否像一个因信称义、因恩典得救的人那样生活？你的校准如何？你是否按着神为你设计的准确方式生活？你知道，这些手表很棒的一点是，当我知道它没有校准时，修正其实非常容易。昨天我去跑步时，手表用得很顺利，距离准确，节奏准确。一旦我知道自己是按照真实的数据在跑，我真的很享受这次运动。而上周日还不能这么说，要以配得上你在基督里蒙召的方式行事为人，成为神已经使你成为的人，作为教会，作为基督的身体，这样我们才能在爱里不断成长壮大。